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起床了，早起的鸟儿可以准时收听线上今天的节目。今天是4月21号，早上7点31分。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小燕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在春天的尾巴，4月21号，跟您说声早上好啊！我是文慧。那大家听到了，小燕老师的声音是清脆的，文慧的声音是沙哑，
也是清脆的，
不沙哑的。那请大家呢，包含。就是呢，我的声音呢，在秋天跟春天呢，常常一开始是沙哑的啊。那求神帮助我，希望呢，能够呢，减少这个沙哑的声音。但无论如何呢，这个喜乐的心呢，是一样的，不管声音如何。为什么呢？因为能够跟您有一个小时的空中团契，从7点半到8点半，我们很开心啊，因为呢，一早我们就看到了白熊冒泡。为什么呢？因为白熊我们都知道他现在在日本旅居，日本工作。而昨天呢，在下午的4点53分，日本本州东岸呢就有了7.7级的大地震。7.7级是很大的了。我们很快看了一些新闻，今天早上也追踪新闻，还好没有什么的一些灾难的新闻出现。
是的，我们也看到白熊说，熊爹熊妈估计差不多要出门了，是不是要出门到日本去探望你呢？他倒希望的飞机这一下呢，不要搞出什么事情了。
是，
因为毕竟这个地震呢，可能交通工具啊，航空上面呢，都会有点影响的。
是，而且呢，一定会有余震，所以我们在平安的地方呢，我们要纪念这些不平安的地方，纪念白熊在日本的安全，纪念在日本很多主内的弟兄姊妹的安全，纪念在日本那边的人民，希望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震动的世界当中，他们的心灵能够有真正的平安。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硬土啊，很不容易传福音，所以我们要特别为那边福音工作来祷告。那大家继续的纪念啊，我们今天祷告时间，我也会呢特别的为日本这块地方呢有平安，有真正的来自于神的平安祷告。好，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查考呢传道书7章9节，这是我们本周要背的经文，大家记住了，传道书7章9节。然后呢，父亲心，来自轮回大哥呢生前的遗作。那他今天第22讲呢会讲爸爸的花儿落了。爸爸的花儿落了什么意思呢？讲什么事情呢？咱们中国文化里头，爸爸跟花有关系吗？
好像搭不上任何关系的。
对，爸爸跟藤条比较有关系。
对啊，我特别想跟一位朋友打个招呼。
谁？
不知道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困困的烧麦。
哎，他昨天出现了
啊，
我就跟他呢就是做成怎么说呢，好朋友。他是困困的烧麦，我是乏乏的虾饺。
那我是啥呢？但是
啊，我们
你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建议。
你是肠粉，
待会儿我早上的时候呢可以考虑一下吃个烧麦也不错的。
困困的烧麦呢是我们明明姊妹的孩子。对，怡乐。那非常欢迎怡乐上来这里跟我们聊动，互相的交流啊。那有一些 意见呢，我们可以透过你明白 Z 世代在想些什么。
是的，
因为这里很多呢都是可能比较成熟一点的，已经出社会了，中年人了，所以我们欢迎年轻人多多的冒泡，能够让我们呢在这里呢老中小都有。
好，今天给您带来生活小知识，待会呢我说到这个专用词呢你不会陌生的。
嗯，
因为新冠肺炎呢，我们对这个症状呢大家都说我有我有我有的，
嗯，
把所有事情都赖在他的头上。你听过脑雾这词吗？
嗯，又或者是斜杠叫脑腐、
嗯、是
它有另外一个词叫腐，脑腐，腐是腐化的腐，
脑腐或者脑雾。
对了，雾是这个早晨出现的晨雾的那个雾啊。那么话说呢，就是浙江杭州有一位年轻的小伙子，28岁的设计师小林，哇，他前些日子啊好像吃了什么鸡精啊，
嗯，
只睡2小时每天啊，但是精神抖擞，一个礼拜能够干完一个月的工作，
哇，
创意爆棚，因为他是设计师嘛、
嗯、
需要创意，自信非凡，还变得格外的健谈，甚至呢还会冲动消费。
哇，如果我是他的同事呢，我非常羡慕他，你看他一天能够拥有22个工作的时间呢、
嗯、
真的开了挂。不过呢仅仅就一个礼拜而已，开挂开了一个礼拜，
嗯，
他就陷入脑雾的深渊呢。
嗯，也就是呢记忆力呢断崖式的下降，
嗯，
情绪低落，还绝望了，甚至出现
轻生的念头。
嗯，怎么回事呢？这两种极端状态呢反复交替，最终呢他就去医院了，真的是他自己都搞不定了，被确诊为双向情感障碍。
我是今天早上才听到这个双向情感障碍，什么意思呢？俗称躁郁症，这个比较常听到吧。
对对，
原来它有另外一个别名叫双向情感障碍。
嗯，双向情感障碍应该是它比较正确的名字。
嗯，
躁郁症是一般呢我们
俗称，
对，我们会比较认识的。特征是什么呢？情绪在躁狂跟抑郁两个极端之间反复，你就想想那个钟摆，
钟摆，
对， 对，剧烈的摇摆，要么就去到抑郁，要么就荡回来，来到了躁狂。那么医生就提醒了，出现持续的极端的躁狂或者是抑郁的状况，或者是两种状态呢无规律的交替、
嗯、
可能上一分钟抑郁，下一分钟躁狂，严重的干扰平时的生活，甚至影响了心灵，应该怎么样呢？立即就医。
是的，我倒想知道呢为什么他会有这种病因呢？
嗯，
会不会跟生活压力、工作压力呢？你看设计师往往都要有创意力的嘛、
嗯、
可能多少都会有这些因素所影响的。
对、嗯、我们应该看看他前面脑雾的情况，
对，
是什么让他有脑雾？那么因为脑雾不会无端出现的，那么脑雾出现之前，就像小渊老师说的，他的压力大吗？他的生活状况如何呢、
嗯、
他有没有好吃好睡呢？那我们今天呢会在就在今天这个时间段里头呢继续的来谈谈什么是脑雾，什么原因导致脑雾呢？那么我们自己也透过今天的分享，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状况。好，现在呢我们先来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复活期灵修，上主的属性与作为。一，诗篇68篇1-6节，
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使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你驱逐他们，如烟被吹散。恶人见神的面就消灭，如蜡被火融化。 唯有义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快乐，他们要在喜乐中欢心。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为那驾车经过旷野的修平道路。他的名是耶和华，你们要在他面前欢乐。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使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要住在干旱之地。
诗篇六十八篇是一篇内容丰富和复杂的诗篇，它包含诗篇的多种类型，例如赞美诗、历史诗、弥赛亚诗、锡安之礼仪歌等等，而且有可能涉及的历史背景包括出埃及、士师时期的征战、约柜迁入大卫城等等。诗中提到的地理辽阔包括旷野、西奈山、撒门、巴珊山、耶路撒冷等等，也提到以色列的一些支派、埃及和古时的大国。全篇诗有35节，当中一共出现了26次神，或者是这个字词的复数词汇，也有其他对神的称呼。可以看到，整首诗的主角是神。今天我们从第一到六节去了解上主的属性和作为，并且按照诗的题言将作者视为大卫。诗篇六十八篇第一节和民数记第十章35节可以说是如出一辙。摩西说恨耶和华的仇敌，可能是指埃及的法老和在旷野攻击他们的亚玛利人。对大卫来说，恨耶和华的敌人们就是第二节的恶人和第六节的悖逆的人。他祈愿上主使恶人们如烟如蜡般消灭。第三和四节呼吁义人和所有人在神面前欢呼赞美，称颂那位在旷野行走的神的名。一方面是纪念旷野的历史事迹，另一方面称颂神的名就是宣告他的属性，并且介绍神的名，他就是耶和华永恒之主。上主公义的属性彰显在除灭第一节和第六节提到的恶人和悖逆的人的作为。在第五到六节，大卫形容神是寡妇的伸冤者，伸冤者在希伯来文就是审判官，做寡妇的审判官，反映上主既公义又恩慈的属性。他不单施恩拯救寡妇免受欺压，同时以公义审判欺压寡妇的恶人。他也是孤儿之父，他的圣所让孤儿、孤独者和被囚者栖息安居。我有因为自己的恶行和鲁莽而自招仇敌的攻击吗？还是因为站在神的一方而被抵挡神的撒旦和悖逆神的人攻击呢？对神既公义又慈爱的属性，我有怎样的了解和体验呢？我有为孤寡无助的弱势社群发声，帮助供应他们生活的基本所需吗？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诗篇六十八篇第五节。
复活期灵修， 上主的属性与作为。一，作者蒙日升，播音张凡，2026年4月21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教会年历灵修。
暂时分开，总有一天大家会明白，真理是一个爱。天空为我们留下来，鲜花为我们盛开，阳光和空气谁都离不开，就像树苗少不了灌溉。如果全世界的骄傲变成像亲人一样对待，撒旦会失败，罪恶被掩埋，活在同一个未来。如果全世界的骄傲变成爱，在基督里自由自在，你是我的姐妹，我是你的兄弟，生命不再有伤害。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如果全世界的骄傲变成爱，我们像亲人一样对待，撒旦会失败，罪恶被掩埋，活在同一个未来。如果全世界的骄傲变成爱，在基督里自由自在，你是我的姐妹，我是你的兄弟，生命不再有伤害。你是我的姐妹，我是你的兄弟，生命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人生总有风雨，
但耶稣会保守你。
人生总有磨难，
但耶稣会帮助你。
无情世界
因着耶稣
成了有情天地。
耶稣给你平安，
耶稣给你真正平安，
深深在你心里，
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
线上今天
为你祷告。
是的，我们需要来自主耶稣给我们心灵真正的平安。在这里呢，我们欢迎一位新朋友冒泡，不知道是不是新朋友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老朋友呢挺调皮的，
会改名字的。
对的对的，励志线上，那么今天呢冒泡了，他希望呢大伙儿能够呢为他的母亲来祷告，因为励志线上的妈妈呢今天呢会在上海的复旦大学附属肿瘤科医院做检查。那么有乳腺癌，所以呢我们特别的为励志线上的妈妈还有励志线上你们心中有来自耶稣的平安祷告。我们也非常谢谢诚信言债我们这位呢主内的弟兄 我们困困的烧麦的大哥哥，那么分享了他的心路历程，所以呢，文慧就建议啊，真好，困困的烧麦，有时间呢，跟万峰老师跟陈信言寨哥哥多聊聊
切磋一下游戏方面的，
对对，因为我知道你们都是这一方面的专家。
是的，我看的白熊应该也是手游方面的专家来的，
对对，你们可以组成这个什么一个小团体啊。玩一下
比赛，
对对，是非常好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灵修的经文是诗篇68篇1到6节，是讲到上主的属性以及作为。
是的，当我们读到诗篇68篇或者其他的诗篇呢，总会想知道到底那个诗人作者他是在什么背景底下写的。那么针对68篇，有说大卫是为了纪念打败亚门而写这首诗歌的，但有的人说不，他是从俄别以东家把约柜抬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大家都非常的欢喜快乐，在跳舞的时候呢创作这首诗歌的。但无论如何呢，我觉得这个焦点呢不是放在到底他在什么背景底下，如果他真的想让你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写的话，他一定会清楚的交代清楚的。所以就像刚才我们默想听到主持人的分享呢，这个焦点在于神的属性，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怜悯的，重点在于诗人也好，我们也好，大卫也好，他深信呢，在人生每个阶段呢，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呢，与他同在的都是那一位乘驾云彩的神，都是那一位寡妇的保护者，一个审判官来的保护者，也是另外一个意思，审判官，也是孤儿的父亲，也是带领百姓走过旷野的，走过各种试探挑战那一位的真神，那一位的耶和华神。所以呢，他很乐意呢见到我们欢喜快乐的来到他的面前感谢赞美神的。你现在在哪一个阶段呢？可能你说我还在旷野，我非常的彷徨，我不知道前路是怎么样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每天有那么多的挑战，像是每个早上其实见到第五空间的家人朋友呢，有的时候真的有种爱莫能助的感觉。
对，是的，
我不能帮助你什么，但是我能够透过祷告希望神能够医治你，希望神能够垂听你的祷告。但我们都是在不同的旷野，都在不同的阶段在等待神的帮助的。所以不要忘记神随时随地都像大卫那样呢与他同在，与我们同在的。
是是，谢谢小云老师。当小云老师在说的时候呢，文慧就想到呢圣经中有一句话说，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怎么样的意念呢？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呢赐平安的意念。今天早上呢，文慧习惯每天回来公司呢就先打开，然后呢就看看新闻有没有一些热门新闻要注意的新闻，好在节目的时候呢开播之时能够跟大伙儿呢说一说，注意一下。那么我就看到了这今天呢有一单热门新闻，就是有一个3岁的小男孩，那么父母离婚了。那他呢就本来是跟着妈妈的，后来呢因为爸爸说这个奶奶病重，所以呢妈妈就让孩子呢跟着爸爸呢回家了。那结果呢这一回家就失去联系了，妈妈在接到电话的时候呢就是孩子在医院里头而且已经去世了。那么后来呢就查明，因为这个小孩太离奇了，就是突然之间就这样去世，那后来发现他全身好多的伤痕，那当然就是非自然死亡要报警。查了下去就发现，原来这个爸爸把男孩带回家之后呢没有好好的照顾，任凭后母就是爸爸再婚了，任凭呢这个年轻的再娶的妻子呢虐待自己的亲生儿子，最后把3岁的小孩呢就打进了医院，打没了。那么今天呢就应该会对那个继母呢做判罚。这个新闻呢就闹得沸沸腾腾，很难想象这个爸爸不知情，也很难想象这个爸爸能够这么忍心让自己的孩子呢就被自己的妻子这样的虐待，所以就看看法官会怎么判罚。那我就想到人间的父亲，我相信大部分的父亲对孩子都是好的，心怀绝对的善意，而且充满了浓浓的爱意。但是也有一些父亲，你就在想，他怎么当父亲的呢？ 那么我们天上的父亲又如何呢？他对我们的心意又是怎么样的呢？现在我们一起来听罗文辉大哥的《父亲心》。中国文化中的父亲是严父慈母，是为父之道，而基督信仰中的天父是温柔的眷佑者，是主动的和解者。
这两种父爱如何在我们生命中相遇？
对照传统与信仰的父亲形象，带你修复与肉身父亲的关系，也更深经历天父的爱，
在文化里遇见父亲。
父亲心，
中国文化篇。
爸爸的花落了，作者陈凯欣。我相信每一个读过《城南旧事》的人都会被小英子的故事感动。在林海音生动的笔触下，北京旧城的生活片段像电影一样的活现眼前。对于我来说呢，故事的结束尤其是非常深刻，那里说爸爸的花落了，我也再不是孩子。小小的英子因着爸爸英年早逝，身为长女的她呢，从此背负着照顾家庭的重任，身边的人都要她做大人，虽然是万般不情愿了，但是也要被迫长大过来。很多美丽的童年回忆都随着英子的长大而失去了踪影了，亲密可爱的友伴妞，良善的小贼，把他带大的乳娘宋妈，还有兰姨等等，都一个一个的离他而去了。这些人的离开就好像把英子的童年一起带走，最后爸爸的离开也为英子的童年画上了句号。英子不喜欢做大人，但是爸爸却一次又一次地勉强他做大人，想要他到银行汇钱给叔叔，照顾弟妹等等。英子有点怕爸爸，但是却很重视爸爸的话。英子的爸爸像许多中国人的父亲一样，总带点严肃。他睡午觉了，全家也不许吵醒他。闲时呢，爸爸只会浇花抽烟，很少跟儿女玩耍。当小英子顽皮的时候呢，爸爸还会毫不留情地骂他打他。当英子念小一的时候，因为懒睡不愿起床上学，就给爸爸给打了一顿。但是后来呢，爸爸还是担心小英子会冷病，特别给他送衣服到学校去。英子很记得爸爸的话，当英子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呢，跟爸爸一起参加学校的毕业典礼，爸爸看到毕业生代表上台领毕业证书和致辞，就吩咐英子小学毕业的时候呢，也要做毕业生代表。可惜当英子真的当上了毕业生代表的时候，爸爸却因为病不能出席毕业典礼，回家还没有放下毕业证书，就要赶去医院，因为爸爸已经不在了。爸爸对英子的期望英子达到了，但是英子对爸爸的期望呢，又没有实现呢？故事没有特别交代过英子对爸爸的期望。事实上中国人也很少有勇气提出对长辈的期望，可是英子跟爸爸的感情没有像妈妈或者宋妈一样的亲近，倒是真的。英子跟爸爸就好像我们大多数人与父亲一样，这么近那么远。父亲永远有他忙着的时候，或是种花草，或是读报纸，或是看电视，或是养宠物，却很少主动跟儿女接触相聚。其实我们都渴望有父亲的关怀和导引， 父亲对儿女有期望，同样的，儿女心中也对父亲有期望。可是这些愿望却不一定可以实现。像英子一样，父亲的离开意味着许多对父亲的期望都永远不可能实现了。即使父亲还在世，叫已经一头斑白的父亲改变，又谈何容易呢？很多人在信主以后，都可以在天父的爱中得回补偿，但是失去的，是否真的可以完完全全地得到补偿呢？蔡桂恒先生说得好，他说，在不同的人生际遇中，人应该逐渐明白，失落与痛苦都是必然的。就算天父抱得你再紧，也不能弥补你和我已经失去了。失去既然是实实在在的，他就不能以任何形式来补偿。破镜重圆的那面镜子，毕竟已经是一面新的镜子，不能回复旧貌了。因为在地上的父亲的身上呢，得不到满足，我们都渴望天父以某一种形式来满足我们。谁知道天父的慈爱却往往超乎想象。过去的经验已经过去了，永远不能走回头。与其执着于某种形式的父爱，倒不如放开心怀，容让天父以他独特的方式来满足我们吧。默想，放开心怀，容许天父的惊喜占据你的心。
Hello, 你好，是吗？
你好，你好嘛？
哎，你好好像是闽南话，对不起。
对。
我来到良友电台，就像来到主的神殿。
每过一天就等于24小时了。
嗯
嗯，好吗？真的，我上次
是哎呀，季谦老师一开始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冷笑话，把我们冷的。
早上冷一点好啊，最近我们这边天气慢慢的热起来了啊。
是的。在第五空间，我欢迎青蛙。我也会，但是被季谦老师。这句我就有点问题了。让我们一起全心全意
献上今天。嗯，感谢神，唯有说这感谢神就好了。
我就觉得我好累呀、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因为我常常要应付我们万峰老师这个无限的创意。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是的，愿今天你能够经历到从神而来的平安。2026年4月21号星期二，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是早上的8点07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早晨我们一起开始这新鲜的一天，这是一个空中团契，一个小时7点半到8点半。我们节目已经进行了一个半不是一个半，对不起，已经进行了半个小时多了。刚才我们听了罗文辉大哥的父亲心，我看到了诚信言债，我们的听众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说，哎呀，不知道罗大哥已经安息主怀了。因为诚信延债呢是这一阵子才回到我们当中的，
是
欢迎您，再次欢迎您，
欢迎欢迎。那么我看到呢有家人朋友也问，请问这个父亲心这个课程结束了吗？
嗯，还没结束呢。因为呢中国文化篇之后呢就会有神学历史篇，所以呢请大家呢继续，但是也不要灰心，因为我知道中国文化特别谈到这个中国文化亲子关系，可能有一些古文知乎者也大家听不太懂，到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些的资料文字稿呢放上我们的良友电台网站，那大家呢可以重温。那所以呢请大家呢可以呢再听一次，因为每一次呢这个栏目呢都是非常宝贵，提醒我们跟天父的关系，最重要是他是罗文辉大哥的生前遗作。
是的，
他录完了这一系列之后就刚好呢病情比较严重，那么在家里休息的大概2个多月吧，那他就安息主怀了。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觉得罗文辉大哥音信仍旧说话，虽然他已经死了我们听到他的声音都不觉得他离开我们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要谈脑雾。这个节目前头已经说了，一个28岁的年轻小伙子，哇，精力旺盛，熬夜啊，结果没想到呢就有了躁郁症。那么白熊在第五空间就提出一个问题，这个躁郁症就是双向情感障碍，跟这个脑雾有关系吗？
有关系。
那我们先来认识脑雾好了。脑雾是什么呢？
脑雾就是像它的名字那样，好像蒙上了一层的雾，反应慢，记性差，这在医学上面就称为脑雾了。它不是一种什么疾病，而是一种描述一个人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思维迟缓等等认知功能突然一下子下降的一个俗称。刚才我说它是俗称来的，它的专用名词呢应该不是脑雾来的。
那脑雾呢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它更像是身体向你发出一个信号，提示你你可能需要调整啊。调整什么？调整你的生活作息，调整你的心态了。首先呢我们来说说脑雾的核心表现啊，有几方面。第一个，认知功能下降，也就是呢你会发现你的注意力涣散，难以专注超过 多少分钟呢？
30分钟，
半小时而已，
比我想象多了。
对啊，我以为是十分钟。
对，我以为是十分钟，三十分钟还不错吧？一般人都是30分钟到20分钟的吧？
是，容易被干扰。譬如说呢，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嗯，
你看书呢，看完了，哎，好像没看，再反复，
回读，
对，
不断的
回
读，
对，因为你记不住啊，嗯、有没有？
有，
我有。第二呢，就是记忆力衰退了，
嗯、
短期记忆，特别是短期记忆明显下降，有没有这种情况呢？例如话到嘴边，突然忘记我要说啥呢？
我刚刚要跟你说什么呢？
哎，
我有，
转身就忘记你要做的事情，有没有？太有了，
有的，
特别是叫一个人的名字，
啊，你叫什么？这个叫舌尖现象啊。
是，然后特别是呢，这个转身，我最近真的发现自己有的转身，哎，我刚才要做一件事，什么事呢？真的忘了。然后要过了几分钟再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才想起来。还有思维迟滞，就是呢，你发现你的反应变慢，而且呢，你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呢，
很犹豫。
对，哇，这个拖延症，这个如山排海一样来了，语言表达卡顿，
就像刚才我说的舌尖现象。
我觉得我有啊，
有，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主持节目有的时候会停顿？
主持节目倒是没有，但是平常聊天的时候会有的。
对，突然之间，嗯，
对。那么第二个，我们看一下，就是生理跟情绪伴随症状，你会持续的感到很疲劳感的。明明我已经睡了7到8个小时，
嗯，
还是很疲倦的。另外呢，情绪波动很大，容易焦虑，但也会容易麻木的，就没什么感觉的。
因为刺激过度是吗？
对，我要休息一下，刚才用电量太高了。
那我们来说说啊，这个哪些人是高危人群呢？我觉得小云老师跟文慧已经是属于高危人群。
我肯定是，这阵子肯定是的。
那我们要检讨一下啦，哎，是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有问题呢？例如，哎，我们呢，睡眠应该有的睡眠时间被剥夺了。
哦，
就是呢，你长期小于7个小时的睡眠，那每个人不同，我就需要7到8个小时。我觉得我是长期少于7个小时啊。
我觉得我在剥夺我自己睡眠时间呢。
你大概几个小时平均？
我大概这阵子可能真的6个小时左右，
不够，不够，
真的不够。不够的话呢，就会阻碍大脑清除代谢的废物啊。
对，
清除不了的话呢，就会影响你的生活素质了。
对，因为我们要记住，我们的大脑每天吸收很多外来的资讯，它需要呢休息，它需要呢清除垃圾。那就像我们有厨余，我们有垃圾要清除一样，大脑在睡眠的时候其实帮助我们清除这些垃圾代谢。如果你不给它机会代谢，不给它机会清除垃圾，长期呢，你的脑袋里头塞满了好多的垃圾。而且呢，我们现代呢很喜欢短视频。
有没有短视频成瘾呢？每天刷视频多久呢？
哎，大于2.6个小时，基本上就是2.5小时。
嗯，
如果你刷视频多过2.5小时以上，你要记住了，可能你的注意力呢就会变得很碎片化，会降低你脑细胞的活性。你知道吗？今天啊，也有另外一单新闻，热门的不得了。
嗯，
一个19岁的孩子，我刚才看到白熊说啊，19岁的孩子他的脑袋发育还不成熟啊，19岁应该算是
成年人啦。
对对，那么19岁的孩子，女孩沉迷刷视频，然后呢，将家里的买卖、开店的生意
资本1000多万呢，
1700多万全部刷光了。现在呢，啊，成了榜一大姐。现在呢，家里呢不但破产，生意没得做了，而且家里还负债累累，怎么办呢？所以你要想想看，有没有刷视频每天刷超过2.5小时以上，还有慢性压力。
高压状态会升高皮质醇，会压抑前额叶的功能啊。
对，那你想想看，你那个升高皮质醇，你那个情绪就怎么样呢？好像热水沸腾。
那么下面这个是跟我说的，应该跟你没什么关系，就是饮食失衡啊。我看你平常很少吃垃圾食品的，我比较多的。如果常吃高糖加工食品，会导致脱水，也会缺乏 Omega 3或者 B 族的维生素。
Omega 3就是那个深海鱼油，
对，三文鱼里头会有的，帮助大脑发展的。
对，那记住了这个 维生素 B 群是跟我们的情绪心灵健康很有关系的。好，再来呢，也有健康和生理的因素，譬如说呢，我们之前的新冠肺炎，那么康复期呢也会，因为做过研究，30%的感染者出现了长新冠脑雾，哇，可以持续数月。
但是我现在看到持续数月，
也就是说现在已经过了几年了。
对，现在请你不要赖在新冠肺炎的头上，跟他没什么关系。
可能他说他反复出现，
我
每年就是那几个月。
我明明持续几个月，被你们说成几年一辈子。
嗯，可能有一些有经历的人可以跟我们说当时你脑雾的情况是怎么样。还有激素的波动，特别是女性，例如更年期或者是产后，特别有生育过的女性，就是50%-80%会受影响。哎，
很大的比例啊。
对，
这个产后的妇女啊，都要得注意。
还有更年期。
对，
因为现在更年期越来越早了，有些人40多岁。
对，我听过身边的人真的是40多岁。那么另外还有慢性的疾病，譬如什么甲状腺异常啊、贫血、自身免疫系统等等，有疾病的话都属于高风险的人群来的。
对，那这些呢你可能说，哎，我都没有。来，长期熬夜，
哎，我举手有。
慢性病患者，
哎，我举手有。
好，高压职场，我们也有啊，
我们也有，
每天都要做节目。
好，营养缺乏者，我们举手有。
好，更年期女性，这个文慧绝对有。好，所以呢小月老师跟文慧都觉得自己有脑雾了，
中招了。
对，我们不但是自己觉得，是真的有脑雾，怎么办呢？好，明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说怎么办。
我想跟我的朋友说见证，可是他还没有信耶稣，我担心他不想听。
放心去吧，生命记31:6这样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神话语是人的属灵维生素，我们都要来补一补，让生命成长，灵里健壮，活出盼望。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传道书7:9，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传道书7:9，我们来看看吕振中是怎么翻译的呢？
嗯，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那么我们听一下吕振中啊，你不要心里急躁而恼怒，因为恼怒是存在愚顽人心怀中的。
嗯，所以愚昧人原来呢在吕振中的译本里头是
愚顽
人。好，我们先来了解呢这节经文当中一些的词汇啊。急躁，你不要心里急躁，这个急躁呢指是急促加速的意思。
嗯，
你就可以呢脑中有一幅图画啊，这个急躁，哇，说话快，做事快，吃东西快。存在啊，是指休息安顿下来。所以这个恼怒存在呢不是指啊片时片刻，而是呢这个恼怒一直在你的心里头
停下来的，
对，安顿下来的。你心中常有恼怒啊，怀中是指人里面最深处。这个恼怒呢我们要注意了，它出现两次，它在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呢？
是愤怒的怒气。什么意思呢？圣经当中有多种的用法。
嗯，
譬如列王记上15:30是对拜偶像所产生的愤怒的。
嗯，
那么另外撒母耳记上1:6还有16是指 不合理的待遇。
嗯，
那么另外箴言十七章二十五节指的是对犯错孩子的愁烦的。
哇，所以原来恼怒呢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场景啊，所生发出来的一种情绪。在传道书中，恼怒表达了什么呢？因为生命的困扰而生的愤怒。
嗯，
因为遭遇丧事而极其忧伤。原来在忧伤里头也有那种的愤怒，因为受到不公平的逼迫而激起的愤慨。
嗯，是的。
那么在第九节经文里头，恼怒出现两次，究竟传道者他想表达什么呢？
首先呢，传道者在勉励每一个在患难挑战中的人，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就是你千万不要冲动行事，因为失控的情绪还有作为呢，于事无补的，没帮助的，反而会伤害你自己，也会伤害到你其他的人呢，身边的其他的人呢。
嗯，而传道者呢也更进一步的提醒，如果呢我们不控制自己的怒气而凭血气行事，那么就是一个愚昧的人，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这就像呢愚昧人的里面，他的最深处接待的恼怒，让恼怒呢存在他的里头，安顿下来，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出来，就像埋地雷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你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吗？常会在什么事情上面特别冲动呢？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这位是第一次，
还是第一次打电话来，但是他说听节目已经很久的，这是杨弟兄啊。杨弟兄你在线上了，欢迎你。
早上好。
早上好，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哎、还有秦贤老师。
哎，秦贤老师你好。
哎，你好
哦，很激动对不对啊？
对。
杨弟兄啊，我们要来拷问你啊。你呢听节目很久啦，但是呢第一回打电话来。首先你听节目多久？
我从小是不是就信耶稣，后来听了好收音机的音信嘛，是听那个点一盏心灯，我就开始听二十多年了。
不是三十多年前了，点一盏心灯是上个世纪九零年代初的节目啊。我记得有林伟，有周牧师，还有王爱华，还有阮一新，后来我也有主持呢。
静静等待这个深夜，让它轻轻点起心中的灯，点一盏心灯，
等待着你。
后来到上海打工就是，后来也不祷告也不聚会，后来大概在二十年前后来又参加聚会了。
曾经没有聚会，但是二十多年前开始又参加聚会。
我可以问您一下吗？您说从小信主啊，那您今年多大呢？
今年4岁，56。
56，
所以可以听我们节目听这么久。换句话说，您听我们的节目至少也应该听了40多年了，对不对？
哇，
有了。
道路坎坷，困难多，要是18000里才到家门口。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金句。
我是你好朋友。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家人朋友，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你是公义慈爱的主，感谢你亲自主动找到我们，让我们找到掌管生命的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信主的路程很艰难，但是有你的同在。你没有应许过天色长蓝，但是你应许过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能够像诗人大卫那样感受到你的帮助拯救的。我们今天特别为到很多的家人朋友们来祷告，首先感谢神让身在日本的白熊他能够平安。我们知道日本他 发生这个7.7的地震，气象厅呢一度发出海啸的警报，但是幸好没有任何的伤亡，这个海啸也没有发生的。主啊，我们知道可能还会有余震的，求你保守当地的很多的家人朋友，可能都会在日本呢，保守他们的平安，也希望呢这个伤亡的人数呢不会增加的。我们也特别纪念到白荷花的父亲患了肺心症啊，他这个病毒感冒发烧已经打了8天的点滴，但是还没有好起来。这个低烧呢一直的反复啊，心跳呢也是非常的快的，另外他的血氧饱和度也非常低，现在还需要这个机器来辅助吸气。主啊，求你帮助他，帮助老人家能够呢度过这个难关，也希望呢这个医疗团队呢能够有聪明智慧，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法，马上呢及时能够舒缓他的身体的疾病，让他能够呢好好的康复，也能够尽快回到家里慢慢的休息的。我们也纪念到立志献上他的妈妈，为他来祷告。伯母患了乳腺癌，非常非常的严重啊，今天要到医院去做很多很多的检查，我们知道时间非常非常的紧迫。主啊，我们迫切的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愿那些的全部的检查都能够顺利的完成。主啊，求你大发怜悯，求你施行拯救，求你赐下平安的。是的，真的来到绝境当中，真的非常的担心，很无助，但是我们相信你一定会为他们开一扇窗的，你一定会为他们开路的。主啊，求你除去伯母心中的担忧难过害怕，也让他能够亲自感受到神你的同在安慰。神啊，求你触摸他内心深处，愿你呢帮助他医治他，能够尽快呢治疗，接受治疗，因为这个时间真的非常的紧迫了。我们也继续纪念到西福月，他的身体啊，他的左膝盖呢非常的疼痛啊，稍微的有点舒缓疼痛，但是昨天晚上呢也是这个痛症呢也是加重了。主啊，求你帮助姊妹能够舒缓他的疼痛，知道呢他常年都受到各种的疾病来困扰，有时候他的信心都会软弱，有时候他都会很疲惫，都会很无助的。主啊，每当姊妹他感到很无助的时候呢，主啊，求你亲自安慰他，求你垂听他有声无声的祷告，求你在他的旁边，让他知道呢你一直都在的，让他知道他的生命身体都是你在掌管的。我们也纪念到微尘的小女儿，她也是最近感冒了，最近很多的孩子们都在学校感染的这个感冒，但是呢这几天都是要高考了，非常的紧张。主啊，求你保守孩子们不要有压力，担心他的疾病不能好起来，也希望呢主啊你保守每一位孩子在考场上面都能够好好发挥，包括这个舒晴的大女儿，我们都把所有家人的需要呢都通通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看顾保守。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愿神赐福。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